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麦伊，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 麦伊。现在是6月12号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通勤时间早上9点钟，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参议员在星期日说等待司法部长蔡新斯作证，北约秘书长说要对俄罗斯坚定，但对话亦很重要。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已经公布了新的内阁人选。在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0周年的前夕，台湾跨党派立法委员和香港的新生代立法会议员共同成立了台湾国会关注香港民主连线，希望加强双方的交流，并且推动香港的民主运动发展。
不过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国北京政府持续的对于香港人民争取真民主的努力。
台湾时代力量党的主席王国昌在成立的记者会上说，看到中国的北京政府持续对香港人民争取真民主的努力进行不断打压。他说香港的人权状况以及香港公民享有的自由亦在过去一段时间受到相当严重的限缩。详情请收听稍后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是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头文番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议员星期日表示，他们希望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这个星期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就调查俄罗斯介入去年美国总统大选这件事进行作证的时候，能够得到他对一些问题的答案。来自罗德岛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李德对福克斯星期日新闻节目说，他对参与解雇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这件事有问题。还有就是有公开的指称说，在他自己声明和俄罗斯政府的代表举行的会晤之外还有会晤，这个问题亦都会问到。蔡新斯原本定在这个星期出席众议院和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会议，但他在星期六写信给国会，希望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回应上个星期科米作证所出现的问题。北约成员国同意采取双轨战略，旨在缩小俄罗斯和美国领导的联盟之间的分歧。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他说，双轨方式意味着他们必须坚强，他们必须提供可信的威慑和防御。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正是最大限度地加强他们的集体防御，作为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所作所为的反应。这种做法是冷战之中的北约的双轨决定的现代版本，将美国远程核力量的部署和对莫斯科建议双方谈判联系起来，谈判的是苏联在东欧驻军的问题。美国总统川普谴责一些北约盟国不增加国防预算，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说，川普总统四月份在白宫和他一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还有在其他一些会议上面都表示他保持对北约的承诺。英国身陷困境的首相特雷莎梅已经公布了新的内阁人选，新内阁旨在集中精力处理社会议题及成功实现英国脱欧。
This is a government that's getting on with the work we need to do to ensure that we are being a government that will govern for everyone.
特雷莎梅首相星期日说，新的内阁成员将整个保守党的才智都汇集在一起，他将前就业与年金大臣达米安格林任命为首席国务大臣，作为他的副手。财政部首席秘书大卫高克接替格林的位置，前下议院议长大卫莱丁顿被任命为司法部长，鲍里斯约翰继续留任外交大臣。欧洲怀疑论者 戴维斯担任脱欧大臣，另外首相去年任命的安伯鲁德继续担任内政大臣，国防大臣迈克尔法伦亦获得留任。星期日法国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显示，法国新上任的马克龙总统中的中间派新政党获得了 28% 的选票，将会赢得压倒性的胜利。这样将会使到马克龙的中间派的前进共和国党以及他赢得了 4% 选票的盟友民主运动党在国民议会之中占压到的多数的席位，如果他们在下个星期的决选之中继续成功，将会在拥有577个席位的下议院占有400多个席位。但是星期日的选民投票率就创下了历史的新低，大约有 52% 的人并没有投票，这些同经过今年春季漫长而分裂性的总统竞选和选举，直至马克龙上个月当选之后选民的疲劳感有关。这个选举的结果被认为是民众对他的坚定认可，很多人在总统选举之中投票，特别是左翼选民表示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不被勒庞当选。音乐剧《致爱民汉森》星期日赢得了六项美国剧场界最高荣誉的东尼奖。该剧讲述的是一名孤独的高中生假装曾经同一名自杀的同学是朋友的故事。《致爱民汉森》出人意料地在2016-2017季度大放异彩，达得了东尼奖最佳音乐剧、最佳原创配乐、最佳编曲等奖项。剧中的男主角白露会新晋演员本普拉特获得最佳音乐剧男主角，女演员雷切尔贝琼斯获得最佳音乐剧女配角，编剧史蒂文列文森获得最佳音乐剧剧本，包括音乐、歌词和故事奖。讲述1993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谈判的戏剧获得了东尼奖最佳的戏剧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在台北的美国商会建议台湾政府应该开放进口引发争议的美国猪肉，去换取两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我们会报道在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0周年的前夕，台湾的跨党派立法委员和香港的新生代立法会议员共同成立了台湾国会关注香港民主连线。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发表的中国军力报告，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防部在上个星期发表了2017年中国军力年度报告，说中国继续有针对性地发展军事力量，企图以武力和威逼的手段推行他们的主权主张。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就说，美军会不断调整军力部署和作战模式，包括向南中国海派遣战略轰炸机参与演习，应对中国的挑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2000年美国国防授权法规定，国防部必须每年向国会递交一份中国军力报告，就上一年中国军力的最新发展和国防与安全政策的动态做出说明，同时对美中两军关系的发展做出评估。今年的中国军力报告着重展述中国军队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军事化行为，以及在非洲国家吉布提设立军事基地后可能建立更多类似海外军事设施的前景。报道说，中国军队继续注重发展专门用于压阻美国投放军力的作战能力，包括大力发展目的在于削弱美国军事科技优势的军事能力。在美中两军关系问题上，报告称美军本住互利的原则发展与中国军队的合作关系，管控和降低冲突风险，鼓励中国增加它的军事和安全政策的透明度。但是同往年很不同的是，今年的中国军力报告列出的2017年美中两军交流项目全部都是未定项目。往年的 报告至少列出了一些已经确认日期和行程的交流项目，现在已经到了一年的中期，但是美中两军今年的交流项目还是未定，这个反映了两军缺乏战略互信的程度正在进一步加深。在五角大楼发表中国军力报告的同一个星期，美军向南中国海派出两架 B-1B 型战略轰炸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6月8号发表一份声明，称美国空军两架 B-1B 型远程轰炸机那一日完成了一项长达10小时穿越南中国海的飞行任务，期间与美国海军一艘导弹驱逐舰实施了联合演练，目的是提高空军与海军在南中国海联合作战的能力。美军这个行动可能与国防部发表年度中国军力报告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这个符合报告中所讲的美国应对中国军力的策略。报告说美国会继续关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继续调整军力部署、军事技术投资和作战策略，以确保美国继续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安全，压阻侵略行为，保存地区的和平、繁荣与自由。五角大楼上星期五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说，美军派 B-1B 型远程轰炸机前往南中国海训练，符合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个周末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发言。马蒂斯说，中国罔顾国际法，在南中国海大举军事化，美国不能够亦不会接受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美军会通过在那里继续采取军事行动来表明美国的这项决心。中国国防部上星期五针对美军 B-1B 型远程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发表声明，称中方这类行动保持警惕和有效监控，中国军队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在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0周年的前夕，台湾的跨党派立法委员和香港的新生代立法会议员共同成立了台湾国会关注香港民主连线，希望加强双方的交流，并且推动香港的民主运动发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时代力量党主席黄国昌表示，香港回归中国20年，可以看到香港人在一波波运动当中为争取自由民主制度做出的努力，亦都有一些年轻人开始进入立法会，为深化民主注入新的力量。
不过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国北京政府持续的对于香港人民争取真民主的努力进行不断的打压。
黄国昌说，不过在另一方面，他们亦都看到了中国北京政府持续对香港人民争取真民主的努力进行不断的打压。香港的人权状况以及香港公民享有的自由，亦都在过去一段时间遭到相当严重的限缩。黄国昌还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希望邀集台湾跨党派立法委员成立一个平台，协助香港民众争取民主，并且与香港的议员就各项公共政策进行交流。台湾时代力量党星期一邀请香港新生代议员罗冠聪、朱海迪、陈志全以及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雨伞运动学生领袖周永康等人出席台湾国会关注香港民主连线的成立茶会。黄之锋在台北举行的茶会上表示，铜锣湾书店以及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等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政府所讲的一国两制事实上已经变成一国 1.5 制。
香港跟台湾同样也是面对中国因素的压迫，我们过去在三年前的时候，我们有香港的雨伞运动。
黄之锋说，香港和台湾同样面对中国因素的压迫，他们过去在三年前有香港的雨伞运动，在台湾有太阳花学运，他们面对不同的社会脉络、不同的文化，但是同样面对中国因素，就是权威体制不断地打压着他们相信的进步价值。黄之锋还说，中国方面批评他们是港独和台独势力勾结。黄之锋说，他想说的是他没有主张港独，至于和台湾的交流只是希望推动民主的价值。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今年五月邀请了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人就香港民主自由问题出席听证会。黄之锋表示，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更加关注香港的民主发展。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表示，台湾经历了漫长的努力才获得民主， 必须感谢来自于国际的声援，而改变香港的亦都只有香港人自己。台湾乐于同香港分享各种经验。香港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陈志全表示，香港主权移交20年之后，民主同人权的发展不单止没有进步，甚至还出现倒退。香港的未来确实要靠香港人自己，但亦都需要台湾方面的帮助。这一位两岸三地首位出柜的同性恋议员还指出，台湾的同性恋朋友将可望达成结婚的愿望，这个使香港的同志朋友非常羡慕。事实上，民主自由和婚姻平权是一体两面，如果台湾不是一个民主社会，亦都就不太可能尊重并落实少数族群的权益。香港众志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还说，他们多次来台湾交流，而台湾时代力量的立委却没办法入境香港，希望这样的情况在未来能够有所改变。今年7月1号将是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特别前往香港出席相关的庆祝仪式。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你家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北市的美国商会建议台湾政府应该开放进口引发争议的美国猪肉，去换取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不过台湾政府就表示，将会确保食品安全以及农民的权益，并且持续与美国方面沟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另一则报道。
台北市美国商会日前公布的2017台湾白皮书指出，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之后，台湾入会的政治障碍将难以掌握，因此需要寻找新的渠道多元经营贸易关系，避免被排除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该商会呼吁台湾政府必须在现存的台美贸易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包括对美国猪肉以及牛肉产品的进口限制，尤其这些肉品的安全性已经符合国际标准，民众应该可以接受。含有瘦肉精美猪议题近年来在台湾引发争议，不单止猪农强烈反对进口，一般民众亦质疑瘦肉精可能危害身体健康。台湾总统府提示，将在确保食品安全以及农民权益的前提下，考虑参与国际经贸协议等相关事宜。至于食品管理，亦将在国际规范下采取科学证据的风险评估措施，作为保障台湾民众食安依据。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台美经贸关系密切，双方一直透过既有机制沟通进口农产品等经贸议题。他说，
这是一个 give and take 的过程，也有互补性，这些都是我们有很好的 story 来跟美方来做。
高石泰说，这个是一个比和攞的过程，产业的互补性等，这些都是很好的故事和美方陈述。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6年美台贸易总额达到849亿美元，美国出口台湾379亿美元，从台湾进口470亿美元，美国对台贸易逆差91亿美元。美国总统川普今年4月签署一份行政命令，责成美国贸易部以及贸易代表处检讨长期对美国有贸易顺差的16个贸易伙伴，其中包括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他质疑蔡英文政府能否抵挡美方要求进口美猪的压力。他说，
你要跟我美国改善关系、强化关系、伙伴关系，可以啊，军购 OK 啊。
江启臣说，要同美国改善强化关系可以，军购都可以，美猪吞下去了。江启臣还指出，为了换取同美国在贸易上的利益，台湾民众重视的食品安全问题可能会被牺牲。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美猪不单止是经济议题，更加是政治议题，蔡英文政府应该不会轻易开放美猪来换取自由贸易协定。他说，
美猪当时在马政府的时候，当时民进党是反对党， 所以呢，当时他们对美猪美牛进口。
孙明德话：美猪当时喺马英九政府时，民进党系反对，对美猪美牛议题采取政治操作方式抵制。当然，其他亚洲国家亦有进口嘅压力，亦慢慢接受开放。但系民进党当时反对好强烈，可能喺呢个时间点上，最近有啲争议法案都饱受批评。美猪再转弯嘅话，对于支持率会造成一定影响。孙明德仲话：台湾政府不妨扩大开放。放从美国进口货物，不要将焦点集中在美猪议题，而是放在投资美国、对美军购以及开放美国公司参与基础建设等。台湾政府日前组织了一个上百人的企业参访团，计划六月前往美国进行投资考察。除了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 Select USA 投资高峰会，还将拜会行政部门以及国会，并与智库专家举行座谈。台北市美国商会的报告仲指出，蔡英文政府上任一年以来的政绩好坏参半，至于去年白皮书提出的80项建议，没有一项解决，除了法规预告期延长之外，其他则令人失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网络攻击造成的经济代价不断上升，五亚太国家面临的网络犯罪和安全漏洞的挑战亦越来越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科尔本在曼谷的报道。
地区商界和政府都表示，在技术环境迅速变化和网络犯罪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有关方面需要进行政策改革。新加坡率先行动，一边向外界介绍自己拥有的技术资源，一边推动东盟加强其内部的网络安全。2016年10月，新加坡主办了东盟网络安全部长会议，提出了加强东盟应对网络威胁能力的新倡议。得到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支持的美国软件公司霍利韦尔准备成立一个新的亚太产业网络安全中心。该中心拥有开发实验室和先进的安全服务培训机构。今年6月，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签署了一个压制网络犯罪的合作协定。澳大利亚还和泰国以及中国签署了加强合作的协定。澳大利亚驻曼谷负责处理网络犯罪事务的外交官托佩厄斯费金和泰国政府官员举行了正式会谈。他说，面对亚洲网络犯罪活动造成的挑战日益增加，区域合作就变得至关重要。费金对美国之音说，犯罪分子和那些恶势力对所有这些信息的适应和吸收速度都比各国政府快得多，所以如果他们对这个问题不讨论，不就行之有效的做法进行分享，不向前推进的话，这样他们将会很快发现自己大大落伍。联邦毒品与犯罪办公室在2016年的报告中警告说，网络犯罪在亚太地区持续增加，已经从正在形成的威胁发展到犯罪组织。该办公室表示，网络犯罪包括盗窃身份、刑事罪、通过电邮和社交网络实施的诈骗、性侵害和舞弊行为等，移动电话和一般网站使公众落入陷阱。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驻曼谷的网络技术分析师卡柱纽乌说，跨国犯罪在网络犯罪中所占比例最大，他们有各种犯罪行为，他们有刑事犯罪，这个是他说的最大的一部分。当然，他们有企业对企业的黑客攻击，还有国家之间的黑客攻击，这个地区有很多参与者，所以从犯罪行为看，这些人总是在试图利用新的技术。高度的网络袭击引起公众对强化安全必要性的意识。电脑黑客5月发布的想哭勒索软件影响到150个国家和20万个组织，其中亦都包括泰国。有报道说，网络安全公司 Trend Micro 的一名主管说，在线勒索攻击行为大幅度增加了刑事犯罪分子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损失。在菲律宾，安全分析师表示，企业需要加强网络安全措施，对网络犯罪和日益增加的全球威胁。五月下旬的新闻报道说，与越南有联系的黑客一直将菲律宾政府机构作为袭击目标，他们的目的是搜集有关南中国海洋纠纷的情报。 澳大利亚一直在努力和中国达成协议，解决他所说的中国企业通过网络盗取知识产权的问题。外交官费金说，中国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巨大的经济伙伴，在某些领域存在一些分歧，但是他们已经接近签署协议。协议说他们同意不要有网络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费金说他认为这个是很好的一点。联合国打击毒品与犯罪办公室的卡柱纽乌说，东南亚面临的挑战在于经济财富失衡和对付网络安全问题的能力差异。有些国家他觉得这些国家非常关注网络安全，而亦都有一些国家的政府内部就非常缺乏这种的意识。国际咨询机构普华永道公司在2017年全球信息安全状况调查报告中呼吁，组成打击网络统一战线，包括展开合作和信息分享，使有关组织通过采取有效的反应手段来了解风险。随着移动电话和平板电脑的使用在度成倍增长，各种风险亦都明显增加。普华永道的报告说，网络风险现在远不止存在于他们过去所讲的电脑，他们还包括各种针对普华永道的报告所讲的从汽车到家电的物联网的攻击。报告还指出，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面，针对企业和政府的恶意攻击的动机和机会都会大幅度的增长。澳大利亚的费金说，现在有必要确保发展与已经扩大的联系不会因为缺乏多层次的国际合作而陷入瘫痪。费金说，在这个地区他们需要更多的合作，他们的关切一贯是如果他们不能够保证这些威胁得到控制，这样他们就会面临忽视最佳机会的危险。夏威夷安全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执行主任布拉德格鲁塞曼最近发表一篇评论，评论说2015年亚太地区网络犯罪造成的代价估计为810亿美元，而这种攻击事件的数量还在不断的增加。美国之音的报道。
近几个月以来，有很多报道说川普政府正在准备一个对台军售案，当中的内容可能是奥巴马政府卸任之前准备好但还未宣布的一批军售。有专家认为川普上任至今仍然未宣布对台军售，有可能是为提供台湾更多以及更复杂的武器装备，包括 F-35 战机在内而准备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几个月前路透社报道奥巴马政府下台前推迟宣布一批对台军售之后，关注台海情势、两岸关系以及美中关系的观察人士都预期川普政府可能上台后不久会就这一批军售通知国会。不过华盛顿邮报最近报道说，川普为取得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北韩问题上的合作，推迟了对台军售的决定。华盛顿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的推测是，川普政府上台后原本可以直接将奥巴马政府避而不宣的军售案直接推出，但是川普上任后至今仍然未有这个宣布，有可能是做了不同考量，或者 F-35 战机是新的军售案其中的一个项目。易思安上星期五在大西洋理事会的台海两岸系列座谈会上面说，
The fact that it's taken the new Trump administration as long as it has to announce what would be in this case a very routine arms sale，
易思安说，川普政府经历这么久的时间仍然未宣布原来应该是例行性的军售，意味着他或者可能比原先所猜测的重要多，他可能包括 F-35 战机，他可能包括陆军多管火箭炮发射系统以及炮弹，好比台湾的陆军能够压制解放军的攻击，他亦可以包括新的毒刺导弹、新的火炮以及对台湾制造潜艇的技术支援。不过今年一月才卸任的前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邓志强说，他不认为 F-35 战机是台湾的唯一选项，因为台湾资源有限，而 F-35 造价极高，对台湾应该更优先考量的不对称能力会造成资金排挤效应。邓志强在座谈会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上个月到台湾参访时曾经同有关人士讨论过 F-35 的问题，他的看法是关于 F-35 的需求问题，美台双方应该先做深入讨论，只有彼此步调一致才会有好的结果。邓志强说，
The question is out there, and if I've
邓志强话 F-35 嘅问题已经被提出，佢一向认为美台步调一致最能够成功，所以如果台湾对呢个议题真系认真考虑，咁双方就应该一齐好好讨论财务上嘅影响、后勤支援嘅影响、F-35对台湾自我防御扮演乜嘢角色等问题，喺嗰个之后再进一步做决定。易思安认为，虽然 F-35 战机唔系台海战役嘅胜负决定关键，不过如果川普政府决定售台 F-35 同其他更复杂嘅武器，咁对台海军事平衡将有重要嘅战略作用。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涉及旺角暴动的一名香港女子逃亡到台湾，获当地的人权组织照顾。2017年台湾上海双城论坛有可能举行。菲律宾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受到外国拖延。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时代力量立委王国昌星期一上午在台湾议会关注香港民主连线成立会上面首次透露，预期滞留台湾四个多月，因为参与王国昌特意被控暴动罪的香港女子李善仪目前获得人权组织照顾，而时代力量在线成立之后会推动在立法院修改港澳关系条例，给予港人政治庇护。据港媒近日的报道，18岁的李善仪在去年春节王国昌特之中被警方检控两条暴动罪，以3000元保释。今年1月17日应出席法庭的聆讯，但并没有现身，被法庭发出拘捕令。台湾移民署证实，李善仪今年1月持观光签证去到台湾，2月2日逾期，但并没有出境的记录，不知其行踪。负责两岸及港澳相关事务的行政院独委会就表示，如果有香港居民在台湾逾期停留，移民署会依规定处理。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0号表示，2017年双城论坛事宜由上海市和台北市具体沟通协商。新华社援引马晓光的话表示，注意到台北市长柯文哲接受媒体专访的有关报道，只要对两岸关系和两岸城市交流的性质有正确的认知，他们对两岸城市往来互动都持积极开放的态度。而总统副发言人王松燕就话，佢谂基本上两岸包括民间以及呢啲正常嘅交流，从来都应该被正面看待。佢谂喺呢个地方再次重申，两岸双方都应该进行良性、不预设正视前提嘅有意义嘅对话同交流。双城论坛构想最早系喺2008年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同时任上海市长韩正会面，两人借鉴对方城市发展经验的想法不谋而合，随后在2010年双方在台北举行第一次双城论坛，并且逐渐趋于制度化。在2017年论坛原定于6月25日到27日在上海举办。外国影响正是为菲律宾政府打击一个暴力穆斯林组织的战斗增加不受欢迎新的神秘性，有些人怀疑这个组织甚至不是出于宗教原因而战。菲律宾武装力量表示，自从5月23日交战以来，已经将棉兰老岛上面的恐怖嫌疑组织马毛德打成，只剩低残余的力量。但菲律宾官员怀疑来自诸如邻近的印尼等一些穆斯林国家的人正是饱受战火破坏的城市马拉维同马毛德并兼作战，亦都可能同时输送资金。菲律宾德拉萨大学的政治学者安东尼奥康特利拉斯表示，菲律宾一直是反恐战争的薄弱的环节，他们有非常容易渗透的边界，他们是一个群岛的国家，他们的海军力量很薄弱，所以进入菲律宾是很容易。俄罗斯警方在没有得到批准的抗议游行之前逮捕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警方是在他住所外对他实行逮捕的。纳瓦尔尼的妻子通过他的推特账号说，他在示威预定开始之前半个小时被逮捕，但他的妻子说纳瓦尔尼要求抗议行动按照原计划进行。据报道，纳瓦尔尼的办公室的供电星期一被切断。 美属波多黎各地区居民在星期日举行的无法律约束力的公投之中，选择成为美国第51个州，有近50万人进行了投票，占选民总数的 23%， 有7600人投票希望独立，有将近6700人愿意维持美属领地的现状。令人生畏的哈卡尼网络的头目，同时都是阿富汗塔利班的二号人物，否认叛乱武装参与了最近在喀布尔发生的血腥恐袭的事件。逃亡之中的西拉杰丁·哈卡尼在星期日晚间塔利班向美国之音发布的罕见的普什图语音频信息之中发表了上述的言论。他特指今年5月31日阿富汗首都瓦济尔阿克克巴汗外交区发生的运水卡车爆炸事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集中报道与俄罗斯有关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为越南建成潜艇基地之后，俄罗斯正在帮助越南建设另一个现代化的大型海军基础设施。俄罗斯媒体认为莫斯科帮助河内大幅度提供越南的海军威慑能力，而中国方面将不敢在南中国海为所欲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
俄罗斯正帮助越南建设一座大型的现代化海军基础设施，包括码头、船澳、大型修理车间、生产线、武器维护和修理车间、能源保障以及其他后勤服务设施等等。这个名叫 X52 船舶修理厂的海军基础设施，由俄罗斯船舶建造和船舶修理技术中心设计。这家军工企业专门为俄罗斯主要的海军造船厂设计船澳、造船平台和车间，并提供相应设备。此外，还从事一些民用船舶和海上钻井设备的开发研制。这家在圣彼得堡的大型国有企业的官网说，从2012年起至今，帮助越南在金兰湾建设新型的 X52 船舶修理厂，亦都曾经帮助印度和中国建设过海军基础设施。比如在上个世纪50年代帮中国建成了葫芦岛海军造船修理厂，从2000年起为中国潜艇和水面舰艇设计建造了岸上基地。中国多年前曾经从俄罗斯购买了很多现代级驱逐舰和基洛级潜艇。俄罗斯正为越南大批建造护卫舰，并在越南联合大量建造导弹快艇，为越南建造的6艘基洛级潜艇今年已经全部服役。越来越多的俄制海军设备大大增加了后勤保障和维修工作。俄罗斯驻越南大使馆官网引述塔斯社的报道说，圣彼得堡船舶建造和船舶修理技术中心去年在越南开设了办事处。这个是这一家1939年组建的骨干企业成立以来在国外开设的第一个办事处。报道说，这一家企业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为越南设计船澳和提供技术设备。最近这几年为越南建造了供潜艇停靠的岸边基础设施。目前俄越双方的合作项目是 X52 船舶修理厂。俄罗斯智库战略与技术分析中心在博客上说，俄罗斯几年前开始为越南建造基洛级潜艇的同时，双方就着手讨论为这一批潜艇建造岸边基地和基础设施。圣彼得堡船舶建造和船舶修理技术中心在2015年和越南签订了验收交接文件，全部完成了潜艇基地的设计和建造工作。目前俄罗斯方面正从事金兰湾 X52 船舶修理厂的舰船外壳、燃气轮机、机械以及武器修理等车间主体厂房施工，以及铺设各种工程线网的工作，并已完成了码头和宾馆等设施的建设。 舰船维修设备亦都喺圣彼得堡准备就水。呢一家军工企业多年嚟仲为越南培训咗好多专业人才。越南代表团亦都多次前往圣彼得堡访问。俄罗斯军事刊物《祖国军火库》介绍话，同中国嘅南中国海主权争执导致越南决定打造强大海军。由俄罗斯基洛级潜艇所组成嘅越南潜艇部队，而家已经成为越南军队皇冠上嘅明珠。报道话，俄罗斯向越南供应嘅系升级版基洛级潜艇，唔单止能够攻击水面目标，更能够齐射导弹攻击岸上同中心目标。俄罗斯同越南潜艇交易嘅另外一个特点系，从潜艇建造到交货，以及潜艇基地嘅设计施工，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前所未有。俄罗斯军事分析家杂志说，越南正在接近完成建设一支规模不大但却有强悍战力的地区性现代化海军。再过几年，越南海军的战力就能够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强行武力占领岛礁。除了越南外，俄罗斯目前寻求向菲律宾提供武器和派遣军事顾问。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最近访问了俄罗斯，俄罗斯和印尼以及马来西亚亦都有军火交易。东亚问题学者斯特列里佐夫说，俄罗斯虽然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关系很好，但是同这些国家的经济联系和贸易规模都非常少，而这些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都是中国。他说，在南中国海舞台上，现在仍然是中国和美国在扮演主要的角色，俄罗斯不会出头。
Россия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а в том, чтобы все-таки отношения с этим регионом были хорошие, старается 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но себя вести, не берет ничью сторону в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х спорах.
斯特列里佐夫话，俄罗斯的策略是同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保持密切关系，尽量保持平衡，不参与主权争执，不倒向任何一方，这个可能是俄罗斯的一项长远政策。俄罗斯去年同中国首次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联合海上演习，但演习地点远离有中国和越南有争议的海域。越南亦都在加强同美国以及日本的关系。越南总理刚刚访问了美国。同时，越南同中国正降低紧张气氛。越南领导人参加了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虽然上海合作组织扩充之后前景未明，但是中国仍然提供巨额捐款。同西方国家交恶的俄罗斯，一方面就期待将上合组织当成对抗北约组织的工具，而另一方面就对中国继续在中亚地区撒钱扩大影响力，想排挤俄罗斯而感到不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另一则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星期五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宣布，中国决定补充捐款1000万元人民币，改善上合组织秘书处的运作，作为这个组织所成立的很多官僚机构中最重要的一个。上合组织秘书处设在北京，这次阿斯塔纳峰会结束后，中国成为轮值主席，将在明年主办上合组织峰会。习近平在峰会上还表示，应该关注安全问题，并应该举办上合组织国防安全论坛，并继续研究考虑成立上合组织银行。中国是这次峰会上唯一一个宣布打开钱包提供巨额捐款的国家，其他各国领导人发言五花八门，仅仅提出各种各样倡议。吉尔吉斯总统说，吉尔吉斯作为上合组织创始人，希望上合银行能够设在首都比什凯克。中国在比什凯克的大使馆去年曾经遭受恐怖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强调阿富汗问题，并呼吁上合组织应该更多调节地区冲突。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上合组织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称赞上合组织接收印度和巴基斯坦，使上合组织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 一名吉尔吉斯学者说，上合组织成立十多年来，没有实施推动任何一项计划。乌兹别克政治学者科尼亚杰夫说，上合组织长期无法找到自己的政治使命，现在越来越变成各国领导人空谈的俱乐部。但是他警告说，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互相敌对国家加入，以及印巴在阿富汗问题上彼此对立，上合组织的两个关键国家中国和俄罗斯，奉行多元化外交的其他中亚国家如何应对印巴矛盾，这些因素将使上合组织未来运作变得更加复杂，使这个组织面临更多问题。俄罗斯一直推动上合组织扩充，并希望反美反西方的伊朗亦能够加入。俄罗斯官方媒体现在更加愿意使用欧亚八国集团来称呼上合组织。莫斯科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更加看到，利用上合组织和西方对抗能够给俄罗斯带来新机会，积极鼓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侵略乌克兰，带有强烈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色彩，并主张对外扩大俄罗斯影响的政治学者杜金对官方媒体表示，扩充后的上合组织能够抵制全球化，能够抗衡西方霸权和西方模式，如果上合组织说不，西方不敢对此忽视。俄罗斯目前和北约越来越针锋相对，下议院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拉克索夫认为，上合组织扩充是对北约扩张的回应。俄罗斯商会会长卡特林亦在这次上合峰会期间呼吁，应该根据成员国需要成立上合金融评级机构，这样能够打破西方垄断，以便在金融评级领域提供另外一种选择。但是同时，俄罗斯亦非常担心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继续扩大。习近平这次访问哈萨克斯坦不单止受到礼遇，哈萨克总统扎尔巴耶夫更强调，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哈萨克最主要的经济伙伴和投资国。哈萨克斯坦一直是俄罗斯的重要盟友，哈萨克与中国关系引起俄罗斯密切关注。一家鼓吹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网站警告说，中国正在俄罗斯臂下将哈萨克斯坦带走。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说，俄罗斯现在忙于叙利亚问题和应对西方，这个使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活动能够放开手脚。他说，中国不批评中亚地区的人权和中亚各国体制，在经济上大举进军，很多人担心美国和西方势力离开中亚之后，跟着下来俄罗斯亦会被排挤走，中国最终将主宰中亚，库尔托夫说。
Но динамика развития торгов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именно в пользу Китая.
库尔托夫说，中国和中亚地区的贸易趋势非常有利中国。中国一旦在经济领域在中亚获得成功，而且这种可能性非常大，中国随后肯定会对这些中亚国家施加政治影响。乌兹别克学者科尼亚杰夫认为，中国大规模对中亚经济扩张早已经成为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经济伙伴。没有明确目标的上合组织越来越变成中国推动实施经济利益的平台。在这次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还会晤了印度总理莫迪，这个是两个人今年首次会晤。莫迪在他的推特上感谢中国支持印度加入上合组织。莫迪说，他和习近平会晤讨论了如何能够推动未来两国关系发展，但是莫迪没有会晤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两个人仅仅在峰会期间的活动上彼此问候。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哈萨克斯坦在前苏联时代曾经是政治犯和他们的家属主要流放的地方。今次上海合作组织高峰会议亦触动了斯大林政治迫害的历史。白俄罗斯总统在高峰会议期间将一批政治犯家属的历史档案转交给哈萨克斯坦的政治迫害纪念馆。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另一则报道。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以观察员身份这一次参加了上合组织峰会活动。卢卡申科6月8号星期四向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转交了一批白俄罗斯克格勃历史档案复印件。这些文件涉及哈萨克斯坦阿克莫拉夫旅集中营之中的63名女囚犯当年被苏联白俄罗斯秘密警察调查判刑的档案。这一批妇女来自各个民族，但是他们都是苏联政治犯的家属，其中包括一名白俄罗斯著名民族诗人的岳母。 他们被判处多年徒刑后，从白俄罗斯被发配到哈萨克阿克莫拉妇女集中营。哈萨克斯坦现在在阿克莫拉妇女集中营的旧地址上建立了政治迫害和极权专制纪念馆。卢卡申科提供的这一批白俄罗斯克格勃历史档案复印件将被转交给这一家纪念馆保留和研究。阿克莫拉妇女集中营当时曾经是苏联规模最大的妇女集中营，位于哈萨克北部大草原上的阿哈莫拉州属于大陆性气候，夏季炎热，冬天非常寒冷。一名老妇女6月8号星期四对白俄罗斯电视台说，她当时还是几岁的小孩，随同母亲被关押在阿克莫拉妇女集中营，当地一无所有，女囚犯那阵时要自己动手建造住处，冬天室内温度只有零上8度。以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名字命名的卢森堡基金会曾经在莫斯科古拉格纪念馆举行活动，介绍过德国共产党员在苏联的遭遇。希特勒执政后，大批德国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前往苏联，但是他们很多人后来都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遇害。这些人的很多家属也被关押在哈萨克阿克莫拉妇女集中营，直到斯大林去世后才允许这些德国妇女返回东德。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来自高加索地区的人和苏联德国人通常都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克里米亚达旦人和苏联朝鲜人主要被流放到乌兹别克斯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苏联持不同政见作家索尔仁尼琴在结束集中营关押后亦被流放到了哈萨克斯坦。伊克洛夫说，苏联当局将古拉格集中营囚犯当成廉价劳动力建设大型基础设施，比如建成了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北部的涅叶基地、洛里尔斯克等。哈萨克斯坦被当成主要流放地，当地古拉格集中营数量要比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以及北部地区少，但是这个并没有影响苏联在哈萨克斯建设大型妇女集中营。伊克洛夫说，在哈萨克斯坦建阿克莫拉妇女集中营是因为没办法利用妇女从事森林采伐和采矿等繁重体力劳动。哈萨克南部是山区，北部是草原，所以妇女集中营选在那里。本来一些集中营都附带妇女集中营，但是那个是一个专门关押政治犯家属的集中营。伊克洛夫说，当年哈萨克亦都遭遇过大饥荒，哈萨克北部有50万人饿死。哈萨克幅员辽阔，人口稀少，斯大林统治时代能够有大约200万人被流放到了哈萨克斯坦，所以他在哈萨克旅行时感到哈萨克社会都为接收了很多苏联各民族的人感到自豪。伊克洛夫说，今日俄罗斯的掌权者绝大多数都和前苏联秘密警察有关，俄罗斯现在对斯大林拥有好感的人越来越多，但白俄罗斯在这一方面与俄罗斯不同，更加不像俄罗斯这样背负苏联帝国包袱。伊克洛夫说，卢卡申科是独裁者，卢卡申科本人亦都可以被称作是白俄罗斯的第一个斯大林，但是在对待苏联政治迫害历史方面，卢卡申科不像普京这样受到很多因素影响。
Это не поощряется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десталинизации, но и как это не осуждается.
伊克洛夫说，白俄罗斯没有好像乌克兰这样在国家层面推动去斯大林、去共产主义行动，但是亦都冇好似今日俄罗斯咁样反对去斯大林行动。白俄罗斯喺研究斯大林政治迫害历史方面做咗好多工作，两年前发表咗有关报告，详细讲明咗有几多人被捕，有几多人被处决。相比之下，俄罗斯研究苏共政治迫害嘅纪念碑组织正受到当局嘅严厉打压。喺呢一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文化部门举行仪式，宣布双方联合制作的电影《音乐家》启动拍摄。 呢一部电影讲述嘅系中共作家冼星海当年喺哈萨克斯坦嘅生活。哈萨克当局近20年前将主要城市阿拉木图嘅一条大街以冼星海名字命名，因为创作抗日歌曲《黄河大合唱》闻名嘅冼星海，二战爆发后曾经喺1942年抵达阿拉木图。冼星海当时处境艰难，生活困逼，幸好当地嘅一名曾遭受政治迫害嘅苏联音乐家，当时不顾风险收留咗冼星海，并帮助佢渡过困境。哈萨克斯坦不但系苏联主要流放地，喺嗰度设有好多嘅集中营。哈萨克斯坦二战爆发后，亦都收留咗大批嚟自苏联各地嘅战争难民。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李怀之前咧伤咗左手，最近咧就啱啱康复。咁今日 Larry 去医院探望李华，李华就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分别咧就系 back on your feet 以及 bo。
李华 ，Are you feeling better now？
你睇下，我而家都可以搬到嘢咯。
Whoa，be careful，but hey，it looks like you're back on your feet again。
Back on my feet？ 我只脚冇受伤啊，只手有事啫嘛。
No，that's not what I meant。To be back on your feet is a general saying referring to a person who has recovered or healed from an illness.
Oh, 你话 I'm back on my feet 系指我嘅手臂恢复啦，好翻啦，系咪啊
？Yes, I understand why you would think I was talking about your feet, though. A sick person is usually in bed all day. Therefore, when we say that a person is back on their feet, that means that they can get off the sick bed and walk around feeling healthy.
哦，原来 to be back on my feet 是说一个病人已经不用再成日睡在病床，可以自由行动。
That's right.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好啊 ，Larry, I really hope you get back on your feet soon.
You hope that I will get well soon, but I'm not even sick.
但系你面色好差。
That's not true. Ugh, what is that smell?
吓，有唔好闻嘅味道喺边度啊？
李华 you didn't shower the whole time you were in the hospital, did you? I can smell your B.O.
B.O.? 你讲乜嘢？我日日冲凉噶。
But that smell, B.O., is body odor. I don't think you showered, 李华。
你话我有体臭？点可能呢？我真系日日冲凉噶。
Then what's that smell?
唉，我真系唔知道你喺度讲啲乜嘢啦。唔通
？See, you didn't shower.
如果唔系我，咁实系你啦。
Cannot be me. I shower every day, and I put on cologne this morning, Li Hua. Maybe you're not back on your feet yet. You can't even remember if you showered or not.
点解咁讲呢？我只不过系手骨折，记性冇变差。And no, I do not have B.O.
Fine then. But hey, you've learned two slang expressions today: back on your feet and B.O. Do you know how to use each?
B.O. 就是体臭的意思。For example, Larry has such horrible B.O. that I almost passed out. Larry, 你的体臭难闻到我差点晕了。
I do not have horrible B.O. You were the one who smelled like...
举例子嘛，做咩咁认真啫？咁 back on your feet 是康复的意思。我可以说 my hand is back on my feet. 我都好翻了。
You used B.O. correctly.But the phrase, back on your feet, refers to a person. You cannot say your hand is back on its feet. Instead, you should say that you, the person, are back on your feet.
To be back on your feet 是形容康复的人，而不是形容受伤的部位。所以我要说 I am back on my feet.
That's right, but, oh, that smell. It's okay, Li Hua. You can tell me if you didn't shower in a while. I understand, I won't mind.
但系真系唔系我嘅 B.O. 啊！啊，我知啦，一定系呢一个。
Oh my goodness! What is that?
呢个臭豆腐咯，其实佢好好食噶，而且又香。你因为未食过，先至唔惯佢嘅味道。
Stinky tofu? Why do you have stinky tofu?
哦，头先爸爸妈妈嚟过，知道我好中意食臭豆腐，带嚟俾我食噶。你咧，你都试翻件啦。
Phew!Thanks, but no thanks. I don't want people to think I have terrible B.O. But hey, I'm sure glad to see that you are back on your feet.
各位听众，你话今日从 Larry 嗰度学到嘅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back on your feet， 表示一个人恢复健康；而另一个咧就系 BO， 亦即系提筹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嘅网址系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好啦，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 736.5 千赫，40.73米。